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以前呢，我们讲了四个基督教教育发展的历史，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是哪四个呢？就是旧约的时期啦，古教会的阶段啦，中世纪教会的时间，还有近代教会。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的是最后的一个历史发展的时间。还有呢，我们会讲华人教会在这个方面的历史发展，让我们反思我们要怎样承接基督教教育这个工作。第五个发展阶段是现代教会的时期，那是那个时候呢，就是20世纪开始到现在了。现在教会的基督教教育虽然在某一些方面只是上一个时期的延续，可是呢，在不少的事情上面，我们发现它是有独有的特色，形式发展很快，形式很多，变化也非常的多元，都是空前的。西方教会比第三世界的教会更是明显。这里呢，我们将从不同的层面来讨论基督教教育在20世纪的发展趋势。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目标。因应不同的时代，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也有不同。犹太时期的目的是让人明白陀拉或者是神的旨意。到古教会的时期呢，主要的任务目标是教导学道友明白基督教的基本要道。到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所关心的主要是宗教领袖的训练。近代教会努力的是信徒的培育。随着主日学运动及现代宣教运动的发展，主日学成了宣教的有效工具。在宣教的工厂里面，主日学是教会唯一的宗教教育的机构，所以呢，目的很自然，就是布道及吸引人归主。19世纪初，基督教教育的目的也曾经因为自由神学及现代教育的冲击，从宗教转为偏重教育，让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变成越来越模糊。到今天了，基督教教育不单单以领人归主或者是培养品格为目标，乃是提供一种全人教育，就是能发展人的知识、信仰与生活的教育。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目标以外呢，我们也看内容方面。在不同的时代，没有改变的是圣经仍然是基督教教育的教本，可是所占的地位呢与分量都有所不同。究竟基督教教育要学生学什么？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说法， 也影响着基督教教育的发展。1903年有人提出了宗教教育化和教育宗教化的理论，认为宗教应该与品德并重。随着自由神学的流行，圣经与神学慢慢的失去在宗教教育的中心地位，虽然提高了教育的素质，却贬低了宗教的价值。现在呢，除了圣经以外，教会的历史及伟人、教会的遗产和工作、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信徒的服务和见证等等，都是教材所关注的。圣经虽然不再是唯一的教材，却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那现代教会在基督教教育方法上面是怎么样的呢？从前当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要引人归主，注意个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较为宗教性的，例如祷告呢、唱诗歌呢、查经等等。但当目标是强调培养品德、注重个人发展的时候，基督教教育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化心理学，有讨论呢、问答、角色扮演等等都是常用的。随着目标更广、内容增加、活动范围增大，教学的方法也有所改进。好像崇拜吧，就被视为有效促进人与神关系的方法之一。因为团契活动能够帮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基督教教育不可少的部分。信仰实践的方面，服务教会和社会就成了主要的活动。领人归主、分享见证等等，都是基督教重要教育的基本的使命。所以崇拜、教学、团契、服务和见证都成了推行基督教教育的五种基本方法和主要的活动。另外呢，基督教教育当时或者说现代教会时期的教育的对象是谁呢？关于这一个方面，19世纪的时候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儿童，到了20世纪开始，青年人也受到关注。虽然早在1920年代美国已经提倡成人基督教教育，可是呢，普遍成立成人主任学部还是1950年以后的事情了。今天基督教教育的特点之一是教学对象的推广，年龄、性别、阶层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教育对象呢，是全教会的信徒。可是儿童、青少年及成人教育在各教会里面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华人教会，非信徒也应该是教育对象之一，因为对这些教会来说，基督教教育仍然是有利的布道工具。在领受方面呢，由于主任学是由平信徒开始，很自然呢，主任学做教师的也几乎全都是信徒，他们不一定受过任何的教学训练，真正有系统的推行训练工作应该是1920年代有北美的国际宗教教育协会推动的标准领袖教育课程。 基督教教育不单单需要受过训练的平信徒，也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所以呢，后来有出现独立的基督教教育学院，或者是教育学院。在学院设立基督教教育科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今天的基督教教育工作的发展，是有赖教牧领袖的领导与鼓励，平信徒的参与和合作，及专家的策划与监督。在场所方面，一直以来呢，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场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会因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虽然在个别基督教国家曾经在学校推行过基督教教育，圣经及其他宗教课程在普通的学校的课程里面占了很大的比例，可是到现在的情况已经慢慢的改变，学校的宗教课目和活动都已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甚至有一些已经取消了。堂会也是推行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堂会为了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组织团契小组，主日设立不同年龄的主日学，周间也举办了查经班、领袖训练班、讲助或者是夏令营。1950年以后呢，西方教会已经编印了家庭教育的教材，协助父母建立基督化家庭。可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冲击，家庭承担基督教教育的能力也越来越低了。现代基督教教育不应该也不能够局限在某一个小小的地方，它应该要深入人们的生活、崇拜、学习及工作的每一个领域，因此必须要在家庭、堂会、学校及社区同时推行。每一个地方对基督教教育来说都有它独特的价值，是不能取代的。我们还要了解，就是先代教会时期组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主日学是唯一的宗教教育机构的时候呢，宗教教育没有多少主机上的问题。可是当各种各色的宗教教育机构先后出现，又各自为政，就开始出现了混乱的情况了。20世纪初，当青年及学生运动出现的时候，各宗派开始组织青年团契一类的机构，以提供青少年宗教教育。当公立学校不能再进行宗教教育，有些教会纷纷开办了学校，希望能够继续做好教育的工作。1930年起，教会也开始组织姊妹的团契、弟兄团契、伉俪团契等等的成人教育的机构。所以亚提恩建议每一个教会设立统一的教堂学校，负责推行各种基督教教育的工作。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不少具影响力以基督教为背景的机构，例如是基督教男青年会、女青年会、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还有青年归主运动及学员传道会等等。主日学方面呢，1889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普世主日学大会以后，就组成了 普世主日学联会，还有保守派教会和宗教教育家在1945年组成的全国主日学联会，他们以推行福音性的基督教教育为目标，来抵抗进步派及自由派神学对主日学的影响。我们已经先后看过基督教教育在五个不同阶段的发展了，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下华人教会在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在华人社会比较容易听到的基督教教育及宗教教育两个名词，当中的概念与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可是根据马云大乐的理论，宗教教育和基督教教育基本上是一回事来的，只是呢彼此重点不同而已。由于宗教教育本身可以包括呢其他的宗教教育，所以呢一般对外谈到教会的教育工作，最好是说基督教教育比较好一点。往下我们讨论的是根据主日学在华人教会的发展情况，看整个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华人教会的基督教教育发展主要分为七个时期，以下呢我们只是简略的谈谈这几个时期的发展重点。首先是1910年前的萌芽期，1807年马里逊来华以后，其他宣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很快就以开办儿童主日学为传道的方法，主日学的发展很快，到19世纪后期，估计有1/8教会也有主日学的，而且当时呢，已经有10种供慕道友学道用的问答书出版。1907年设立了主日学委员会，负责推动全国的主日学工作，并且开设了由专人负责的中国主日学合会。除了主日学以外，基督教男青年会及女青年会也在中国成立。这个阶段对以后整个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第二个时期呢，就是1911年到1930年的初创期，这个时间呢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主要是教材的出版和老师的训练。1911年中国主日学合会的成立，主日学工作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全力推动主日学工作，在20年间为中国教会的教材出版和老师的训练提供了不少的贡献。主日学的统一课程及不同班级的课程非常的受到教会的欢迎。此外呢还有其他的出版，例如是教育性的儿童青少年查经的期刊，教会自己也出版自己的教育杂志和书籍，还有夏令会儿童学校的教材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一些产品。虽然呢当时经济状况非常的困难，中国主日学合会为提高老师的素质，仍然主办训练的活动。为了配合培训，他们出版了一系列的主日学老师训练的丛书，虽然都是翻译的，却仍然为训练工作带来很大的益处。第三个时期是1930年到37年的发展期，课程发展和领袖训练是主要的重点。由于教会要求推动一种全面的教育性的 反社化的宗教教育，让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能够在1931年成立，以统一全国宗教教育事工。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发展新课程教材和训练领袖，可是呢，因为财力缺乏，工作进度很不理想。为了配合教材的使用与推广，在1937年出版的一份宗教教育季刊，除了介绍教材与教法，也刊登了有分量的宗教教育的论文。由于材料陌生，销售的情况不太理想。在这个时期的主日学大部分仍然是采用统一课程。为了发展全面的反社化宗教教育，教会需要大批的宗教教育的人才。1935年促进会举办了宗教教育的会议，会议呢强调教会必须要尽快培训男女信徒，以义工的身份分担教会不同的圣工，特别是宗教教育的工作。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先后举办了不同形式的义工训练活动。为了配合平信徒的训练，促进会设计了三套适合不同文化程度的学习的课程。1937年北京组织了义工团契，凡在教会担任义工或者是愿意推广义工的信徒都可以参加。这个时期虽然不长，只是短短的7年，可是宗教教育发展很快，在发展历史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教会开始走向全面化、教育化和本色化的道路，宗教教育不单单是宣教活动，而是教会不可或缺的圣工。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到1949年的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包括了中日战争和国共战争，教会经过战火的洗礼，元气大伤，所以呢，工作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虽然如此，教会的增长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个时期基督教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中国教会学习了不少反社化的功课，另外呢，由于青年工作的门已经开了，不少知识的青年相信并且愿意贡献自己侍奉主，提高了信徒及教牧的数级。这两个方面都让当时的中国教会顺利进入到另外一个发展的时期。1950年到1959年的转移期，教会学校收归国有，青年工作及宗教活动都需要停止，可是呢，一般信徒仍然能够参加主日崇拜等活动。由于主日学课程慢慢的减少或者是停止出版，教会里面呢，本来的主日学及青年工作都无法继续进行，基督教教育工作有这个时候开始从内地 转到香港及其他的地方，为海外华人教会提供服务。1950年到60年呢，是海外华人教会增加最快的时期，因此呢，在香港到东南亚各地慢慢开始开办了新的神学院和圣经的学校，为华人教会训练了不少开皇布道的人才。这个时期教会的对基督教教育的看法已经退到初创期的时候，就是宗教教育就等于主日学，主日学就是儿童布道。不过呢，儿童主日学确实发挥了作用，因为呢，教会能够借着孩子接触成年人。在这个时间里面，不少新建的教会分别在香港等不同的地方成立。1960年到80年是板社时期，这个时候华人教会的信徒慢慢的增长，教会注意到不可以再单单以布道为主，应该是建立教会培育信徒。以前呢，由差会建立的教会也慢慢走上自养自存板社化的道路。这个时候宗教教育的教材也开始板社化，适合华人教会的儿童使用了。1981年以后是挑战的时期，那里有教会，那里就有基督教教育，因为这是培育信徒的过程和方法。任何教会要有效发展基督教教育，不单单要考虑本身的条件，也要考虑客观的环境因素，例如是圣经教训、教会的需要、社会的现况、教育的推向、信徒需求等等。各地华人教会都必须要寻求并发展最适合本身需要的基督教教育，这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最大的挑战。另外呢，就是训练更多能参与推动并领导基督教教育专业人才，也是另外一项非常大的挑战。在历史里面，可能基督教教育经历不同的形式、场地、内容等等的演变，不同时代的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明白，教育中心基础目的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我们刚才讲的五个不同发展的时代，或者是华人教会的发展，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和圣经为中心，作为基督教教育最重要最重视的一点。我们今天讲的到这里。
我讲你的话语，哦，深藏在我心，后的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哦，我爱你身影，做我照见的灯，做我路上的光。相信